本周末在东岸的灵粮特会服侍求神啊，祝福他带你分享充满神的恩膏、神的同在。再次欢迎在网络上的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主，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在这千变万化的时代，每天我们都看到事情在改变，人在改变，唯我们的神和他的话语永远不改变，因此我们必须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好让我们能够熟悉神的话语，好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能够应用神的话语。因为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四节告诉我们说，神的话语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两刃的剑更快。有一天这个刚到新市镇去要开始分堂的陈传道，到每一家每一户去探访。他到了一户的人家，明明知道里面家里有人，但却没有人愿意开门。他就用他的名片写了一节经文，启示录第三章二十节，就把名片夹在这个门缝当中。下主日在主日崇拜结束之后，招待员就把同一张名片交还了给这个陈传道在他写的经文旁边多了一个经文，创世纪第三章第十节。他很清楚知道他所写的经文启示录第三章二十节里面是这样说的，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就开门的，我就进到他里面去，他与我，我与他一同坐席。旁边这个经文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节到底是写什么呢？他翻开经文一看，经文是这样写的，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是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起来。告诉旁边人说，神的话是活泼的，神的话的确是活泼，是有功效的，阿们。再过一个礼拜，下个主日晚上我们就开始了14天的医治布道大会，阿们。我们想说，为什么我们要来传主的福音，传主的道？为什么我们要有14天的医治布道大会呢？今天跟大家分享三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当然最重要的是莫过于我们要清楚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很明显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跟十七节，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什么呢？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这是整本圣经里面最精辟能够讲述神的心意的两节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是充满慈爱的神，他爱世人。在英文圣经说 God so loved the world， 神非常非常的爱世人，爱到一种地步呢，他愿意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世上的每一个人。因为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计划，盼望大家都能够认识他，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然后十七节很清楚告诉我们说，神的心意差派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他的儿子而得拯救。所以我们清楚知道，神的心意真的是要来让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听闻福音，都有机会能够认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能够领受永生的生命。因此为什么传福音呢？为什么需要有十四天的医治布道大会呢？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们确信神爱世人，神愿意人人都悔改。阿们，一起讲一遍来，要确信神爱世人，他愿人人都悔改。这是从古至今一直以来神永远不改变的心意，他爱世上的每一个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肤色，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爱的对象。因此在彼得当他在写信给当初的小亚细亚的教会的时候，他们开始怀疑神的应许，为什么迟迟没有来到？耶稣升天以后不是说他要再来吗？直到如今耶稣还没有再来，是否神的应许不成就了呢？因此彼得写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的时候，很清楚再一次把神的心意来告诉我们。第三章第九节彼得后书说什么呢？他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什么单言，其实不是单言， 乃是什么？宽容你们，因为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怎么样？人人都悔改。我们都知道，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是要来审判这个世界，因此他迟迟还没有回来，乃是在宽容我们，给我们机会，给我们时间，因为神愿意人人都悔改，不愿有一个人沉沦。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心意是何等的迫切，盼望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听闻福音，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悔改。因此我们每一位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自己经历了什么耶稣基督的救恩？请问当中是基督徒的举手一下。你记得你当时蒙恩得救的日子吗？你记得你当时如何亲身经历了神的慈爱和怜悯？所以当我们每一位亲身经历了神的慈爱和怜悯以后，我们就知道说这福音是何等何等的宝贵。我记得1980年2月28号在英国念书的时候，参加了一个学生的福音营，200多人在那，我听到福音的信息，感觉到自己真的是一个非常罪恶极重的人。在这200多人面前，我就痛哭流泪，知道说我是个罪人，除非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爱和他的救恩，我是灭亡，是没有永生，没有盼望的一个人。因此当天晚上就在众200多人面前，我就流泪痛哭的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因此亲身经历了神的慈爱和怜悯。你想想你当时蒙恩得救的日子，你不也是亲身经历了神的慈爱和怜悯吗？什么叫神的慈爱和怜悯？我觉得怜悯跟同情心是有点不一样。同情心，当你看到一个可怜的人的时候，你说啊，他好可怜呢、辞掉的工作，沦落成一个乞丐的这样的一个逃犯的日子，你为他的遭遇感觉到可怜，但是你却没有任何的行动。慈爱怜悯是包括同情心加上行动，你知道他这样可怜的光景，你愿意付于行动来帮助他。所以当我们自己亲身经历了神的慈爱和怜悯以后呢，我们就会体会耶稣基督怜悯的心肠，就更加明白神爱世人的心肠。所以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我们非常清楚知道到处去传道，传讲天国的福音，医治病人，赶鬼。有一次就有5000人跟随他到旷野地方去。我们看看马太福音14章第14节，耶稣怎么看待他们呢？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这个上下文乃是讲到5000人，耶稣为了5000人的神迹，就怎么样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5000人啊！所以在马可福音9章说，耶稣看见他们就怜悯他们，他们如同羊没有什么牧人一样。所以当耶稣看到这广大的群众的话，心中就产生一个怜悯，他就告诉门徒说，你们要来给他们吃，要来照顾他们的需要。所以耶稣医治他们的病人，喂饱这5000人，因为耶稣怜悯他们，知道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也就过去5月份6月份大家都知道，对我来说是非常疯狂的2个月。2个月里面，我带了3支短宣队到3个不同的国家去做短宣。从这3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我清楚看到神真的爱世人，世人有很多的需要。我们看看第一章，我5月初的时候到瓜地马拉，瓜地马拉我们的分堂的牧者的师母，这个 Martha 医生，我们不但是分派食物到这个非常贫困的居民当中，而且他也没有让这个机会失去，就在他们面前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盼望他们有机会能够听信福音，能够接受耶稣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不但我们把这个米啊、油啊、盐啊、玉米啊带给他们，也能够把美好的福音能够传给他们，因为神爱世人。然后去了瓜地马拉以后，又到了印度。印度看到这个印度教里面真的是许许多的印度的信徒，他们没有机会认识耶稣基督。我们的分堂附近就是一个印度庙，每天都有很多的这个善男信女都到那里膜拜。我们看到这个福音的需要是何等的广大，他们讲的是印度文，大米尔我们听不懂，但是同样他们有一个需要来认识耶稣基督。我就想到耶稣如看到这些人就好怜悯他们，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那上个礼拜刚刚从菲律宾回来，菲律宾我们这次分堂的牧者召集了300位14岁到24岁的青少年人， 欢聚在这个大学里面的一个大礼堂里面，在那里有敬拜赞美主，向他们传福音，连这些年轻的他们心中也是非常渴慕需要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不论是在瓜地马拉，不论是在印度，不论是在菲律宾，全世界各地我们看到有需要的人群，耶稣看见这些人就怜悯他们，知道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自己亲身经历了神的慈爱和怜悯以后，你就体会耶稣基督怜悯的心肠。这是为什么每一年我们有十几支转圈队带领弟兄姐妹一起去到不同的地方，看见这不同需要的人群，好让我们对他们有产生一样怜悯的心，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阿们。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里面讲到另外一个比喻，就是迷失羊的比喻。这个比喻当中乃是要强调耶稣基督如何看重哪怕是一个罪人，他是如此的看重。所以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四节说什么呢？他说，你们中间虽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你说这是不可理喻的事情。你明明有了100只羊，然后99只还在你的看顾之下，只迷失了一只，你只是失去了一只而已，就让它走迷了吧。但是这里说什么呢？你还是放下这99只羊，把它放在旷野里面。你可知道这个有多冒险吗？有豺狼，有野兽会来把它们吞吃掉，但是他为了这一只迷失的羊，把它找着以后，第5、第6节告诉我们说，找到以后就欢喜快乐，请左邻右舍一同来欢喜，一同来庆祝。然后第15章第7节说什么呢？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什么？他说，我告诉你们，耶稣说，一个，不是说两个、100个，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你看到吗？耶稣说，我为了一个罪人，在天上也要为他这样的欢喜，比较其他的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的更大。所以耶稣看重每一个人，哪怕只有一个罪人，哪怕只有一个人还没有信耶稣，耶稣也要来到这个世上为他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神的慈悲，看到神的怜悯，这是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的。因为我们不但是亲身经历了神的慈悲和怜悯，也能了解神他慈悲怜悯的心肠。阿们。为什么传福音呢？第二，我们确信耶稣是唯一的拯救。一起讲一遍来，确信耶稣是唯一的拯救。你可以看看世上其他的宗教，没有一个宗教胆敢如此说他们是唯一的拯救。他可说，你跟随我的道路走，或许你可以走到这个涅槃的境界，或者你可以守5节，如果你5节都能够守的话，或许你可以得到阿拉的这样的一个称许。但是只有耶稣基督说，唯有我才是唯一的拯救。你知道吗？现在全世界里面最多信徒的宗教就是基督教，1/3世界的人口信奉耶稣基督的。当然回教徒跟在后面，1/4的人口是信奉回教的，但是1/3的人口是信奉基督教的。基督教里面所讲的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拯救。所以约瑟彼得跟约翰，当他们在医好了生来瘸腿的人之后，就被抓拿，官府把他们关起来了，命令他们不能再传讲耶稣基督了。然后彼得跟约翰非常清楚知道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恩，他们不能不传。因此他们在官府长老还有这些文士面前，他们如此的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坚定他们的立场。我们看看使徒行传第4章12节，彼得怎么说呢？他说，除他以外，这个他是谁？就是耶稣。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怎么样靠着得救。彼得说，我们不能不传啊，因为除了他以外，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拯救。行善积德不能够拯救你，好行为做个好人不能够拯救你，守5节吃斋吃素也不能够拯救你，唯有耶稣基督，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除了耶稣基督的名以外，没有人能够得到拯救。阿们。这是为什么我们要传主的福音，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有14天的医治布道大会。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只有他，没有任何一个教主胆敢如此的宣告，只有耶稣基督非常果断的、非常肯定的做出这样一个伟大的宣告。 大家都会背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哪里去。这是个非常绝对的一句宣告。耶稣说，我就是道路，这个我这个字，我就是，乃是引用了旧约圣经里面，当摩西在荆棘回园当中看见耶和华神要差派他要到埃及去释放他的百姓的时候，他说，你要告诉我，我当如何向我的百姓说，是谁差遣我来呢？这位神说，你告诉他们说，我是，我就是 I am who I am。 所以当耶稣基督说我是的时候，他乃是说，我就是这位旧约里面所讲的这位耶和华神，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换句话说，当你认识了耶稣基督，我是道路的时候，你的生命怎么样？就有出路了。当你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是真理的时候，你就有真正的自由了，不再被蒙蔽了。当你认识耶稣基督说我是生命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你就有永生的生命，丰盛的生命。阿们。所以耶稣基督说，除了我，没有人能到父哪里去，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哪里去。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抓住机会，抓紧时间，要传好消息，要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阿们。因为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拯救，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生命。然后第二，我们为什么传主福音？为什么要十四天医治布道大会呢？因为我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一起讲一遍来，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你说牧师有这么严重吗？我若不传福音便有祸了，如果这句话是我说的话，那可能有点严重了。但是呢，这句话不是我说的，乃是使徒保罗，当他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了主以后，生命被主完全翻转以后，主差派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他把这个福音传遍给这个犹太人之外的所有的外邦人。所以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六节十七节很清楚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会众，他说什么呢？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保罗说什么呢？我传福音没有什么可夸口的，我是不得已的。为什么不得已呢？因为我自己领受了神的慈悲和怜悯，我本来是一个该死的罪人，如今被神的救恩临到我，使我能够存活，因此我不得已要把这样的美好的福音要传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他说，我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什么叫有祸呢？这里祸的意思是我死定了。为什么如此说呢？我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因为你已经拿到了，我们用这个比喻来说好了，你已经有了唯一能够医治绝症，比如说癌症的这个解药，你明明手上有这个解药，许多人等待你去医治，你却不把这个解药给他们，你是不是有祸了？是不是该死？只有你有这个解药，只有你有这个唯一的解药能够帮助他们脱离这个绝症，但你却不把这个好消息来告诉他们。所以保罗说，我有祸了。保罗说，我只有两个选择，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做这事呢，哎，责任已经推付给我了，我不去做的话呢，有一天主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退到我后面去吧。我甘心做这事呢，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进来享受为你预备的安息吧。请问你要怎么选择？甘心呢还是不甘心？只有一些人甘心啊，其他不甘心吗？甘心还是不甘心啊？甘心，你甘心做就有赏赐嘛，你不甘心呢，责任已经托付给你了，将来要跟你算账的。所以保罗说，若不传福音我有祸了。我们领受了这么伟大的救恩，我们要把福音传去，而且让你传福音的时候，你看到这个福音的果效真的很大。这是我们在菲律宾刚才说过，300位青少年，非常年轻的孩子哦。当我们在那里传讲福音的时候，然后我们的呼召的时候，这几乎300位孩子都到前面来，有些人决志信耶稣，有些人是领受神的医治。你看看下一章，这300多位孩子都涌到前面来，我们同工团队一起为他们祷告，拥抱他们。然后下一章，有些得到医治，圣灵的充满，看到这么广大的需要，难怪保罗说，若不传福音我真的是有祸了。 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吗？若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了。因此保罗在训练他两个门徒，特别是希拉，还有提多，还有提摩太的时候，他吩咐提摩太，特别是提摩太很清楚告诉他，他要提摩太所遵行的是什么呢？我们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二节，保罗说什么呢？务要传道，无论时机是否合适，都要做准备，常做准备，要以多方的忍耐和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这个是新译本。在赫本的翻译说，务要传道，不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同样的经文，但是这里面所强调的是，不论是时机是否适合，换句话说，不论是得时不得时，总都要怎么样，做常做准备，都要专心做好预备。换句话说，我们随时要预备好，你正在领受了耶稣基督宝贵的福音，你要随时做好预备，能够随时随地把这样的福音传给有需要的人。那你说怎样做预备呢？怎样预备你自己呢？怎样常常做好预备呢？有三方面的预备。首先，你要清楚知道福音的内容，告诉旁边人说，要清楚知道福音的内容。你要传福音，就知道这个好消息的内容是什么吗？他说你要买膏药，你要知道这个膏药有什么好处啊，能够医什么病啊。同样的，传福音你要知道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嘛。这很简单，如果你什么都忘记的话，大家 都会被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对不对？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而永。就用这一节圣经，用五分钟的时间，我很快给你讲一讲，五分钟的时间就能够把福音的信息告诉大家。首先第一，神爱世上的每一个人，耶稣非常爱你哦，他在你的生命中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计划，因为他不愿意你不认识他，因此他非常爱你，爱到这种地步呢。第二件事情，他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2000年前降在这个世上，为你的罪结果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赦免你的罪，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要给你永生的生命。然后第三件事情，当你愿意接受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说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于灭亡，而且你要得永生的生命，永远享受神给你的福气。只有三点，完了以后你可以做你自己得救的见证呢。你当时如何接受耶稣基督，接受主以后你的生命如何被改变呢？然后结束之前一定要问他说，你是否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一定要问这句话，你是否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如果他说你愿意的话，感谢赞美主，马上带来做个决志祷告。每个礼拜我们都已经告诉你怎么做决志祷告了。如果他不愿意的话，问他说你为什么 不愿意啊？你难道不明白我刚才跟你讲的三点吗？再重复一次。他不明白的话，再跟他讲，直到他明白为止。你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救主吗？愿意，就为他做决志祷告，接受耶稣基督。所以你要随时做好预备，明白福音的内容。五分钟的时间就把福音很清楚讲一遍，然后把信主的机会给他，让他有机会决志信主。然后第二，你要敏锐圣灵的引导。刚才马云说敏锐圣灵的引导，传福音一定要跟圣灵很密切的配合，因为圣灵是能够感动人，圣灵是能够预备人心的，圣灵能够兴起环境，圣灵能够在这个人身上做一些的工作，来预备他的心来领受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你要敏锐圣灵的引导，圣灵现在你在做什么，我什么时候可以向我的家人传福音，我什么时候可以向我的同事来讲我的信仰。我们家有七个兄弟姐妹，我是排行老幺，我们家里面目前只有我大嫂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她是非常迷信。她家中里面就是客厅，然后 门前，然后前院都摆了很多的偶像哈，所以每次到她家里面都是有这个香的味道。所以去年我去马来西亚探望她的时候，我就发现到说，哎，她有一点担心，担心什么呢？原来她的这个左边的这个颈项这里呢，有个肿块。让我摸了一下，这就有一个肿块，他开始担心说这个肿块是否是恶性的，所以医生说再等三个月以后再去检查，所以他非常担心。我就问他说，哎，要不要我为你祷告，他知道我是牧师嘛，说要不要为你祷告啊？他说好。我说你相信耶稣会医治你吗？他竟然说我相信，我就吓了一跳，哇，这我大嫂可能是 到了这种尽头啊，神预备圣里面的圣灵的带领嘛。他说我相信，我就按手为他祷告，求神来帮助他，让这个肿瘤 让这个肿块不会长越大，而且慢慢的消失掉。三个月后他去检查，哎，这个不但没有肿大，医生说这个是良性的。然后 我上礼拜再去看他的时候，再为他祷告，这个已经越来越小了。所以感谢赞美，我相信他蒙恩得救日子快了，哈利路亚。所以要来敏锐圣灵的引导，圣灵有时候就透过环境，透过身体的变化，把机会摆在你面前，你要紧紧的来跟随圣灵的引导，抓住机会来传主的福音，阿们。然后第三，你要勇敢地传，把结果交给主。跟旁边要勇敢地传，把结果交给主。我们不敢传福音的最主要的拦阻是怕什么？被拒绝、丢脸啊！我不信你的耶稣，说信洋教，我不信你这个耶稣。哇，你觉得没人不好意思，不能脸放哪里去，对不对？其实耶稣就是说，他们拒绝你的时候，其实不是拒绝你的，是拒绝谁？拒绝我啊！你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他不是拒绝你了，拒绝耶稣了，嘿。你是传耶稣基督的福音，他拒绝是拒绝耶稣，不是拒绝你，所以不要把他当作是个人化啊，觉得丢脸。其实你们很清楚告诉我们，特别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三节说，除非有神的灵感动，没有人能够称耶稣基督是主，你知道吗？除非是有神的灵感动，没有人能够口称耶稣基督是主。所以你知道说你传福音最主要的工作是把福音传给这个人，然后把什么？把结果交给神就好了。神啊，这是你的，我已经做好你要我做的，传福音，做见证，把好消息告诉我的亲人，告诉我的亲朋好友，我的左邻右舍，我的邻居，我的同事，主啊，结果交给你。因为得救不得救是在乎神的灵是否感动他，你的工作就是把福音传给他就好了，阿们。所以随时做好预备，所以十四天一直不知道会更简单，你啥都不必做，只要把人带到教会来就好了。我们牧师为你传福音，就把人邀请来，你可以请他吃饭，请他喝茶，所以晚上一起去教会。十四天一直不知道大会七月十四号开始，不能来十五号可以来吗？不行。十六号呢？不行。二十号呢？可以吗？二十一可以吗？终于一天等到他，阿们。一定要坚持到底，把福音传给你的亲朋好友，阿们。连续十四天啊，总有一天等到他。不要怕难为情，不要怕不好意思，不要怕丢脸，每天都邀请他，打电话给他，发短信给他，请他吃饭，请他吃三天也好，十四天他一定会来，让他有机会听到福音，做好预备把福音传给他。然后最后为什么传福音呢？为什么要传福音？为什么十四天一直不是大会呢？因为我们相信福音就是神的大能，而且讲一遍来，相信福音真的是神的大能，福音真的是神的大能，不只是神的，真的是神的大能。保罗当他传福音的时候，我想他很多的动力，其中一个动力是因为神的爱，另外一个很大的动力推动力是因为他相信福音就是神的大能。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说什么呢？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什么？神的大能， The power of God，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保罗就是如此的相信这福音好消息，耶稣爱你，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是福音，是神的大能。神的大能叫耶稣就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必定能够感化人的心，能够拯救人的心。因此我们相信神的大能要在这十四天晚上来彰显。当你传福音的时候，神的大能要感动这个人，神的大能能够转变人的生命，能够改变人的生活，改变人的生命。这是我在菲律宾短宣的时候听了一个非常非常感人的见证。我们分堂那个青少年的事工那个领袖才二十几岁，叫 Chris John Bynes， 我们叫他简称的 CJ。 他过去其实有七年的时间是跨性别人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里面 transgender， 所以他的见证就用这个名字 transgender transformed by the love of God， 跨性别的人被神的爱转化了。你看那个下面的背后就是他以前的样子，他现在就是这个英俊潇洒的男生，后面就是这个女生，是他以前的日子。他就在这个三百多人，在我们的三百多370几个人的 青年特会里面，他就分享他的见证。他说他以前 my life before， 他以前就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跨性别的人，你知道，在菲律宾非常红的一个人。你看下一张，这是他以前的样子。他把他的整个见证放在这个脸书里面，放在这个网络上了。下一张也是他以前的样子。他主要的主题是，他说 The enemy thought he had me, but Jesus said, I am, you are mine.他的仇敌以为他得了我，但是耶稣说你是我的。他整个影片里面都在讲这句话，仇敌以为他得了我，但是耶稣说你是我的。非常强有力的见证。结果他在有一次我们教会分堂里面有一个特别像这些跨性别的人传福音的时候，他就在当中决志信主。我们看下一张，他受洗，在我们教会受洗，如今是我们青少年事工那个领袖，专门有这样的一个负担，向这些跨性别的这样的一个族群来传福音。而且他受到很多的攻击，很多的逼迫。哈利路亚，这样荣耀归给我们的神。然后下一站，我们在我们的酒店面前碰到他，刚好在那边就穿红色的衣服，就是他了。现在是非常非常热心，充满热情，要传主福音的一个人。哦，他在这个300多人的青年特会里面说，他说我过去要寻找爱，却寻找错的地方，如今我找到了真正爱我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改变了我的生命，转化我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你相信福音就是神的大能吗？那你记得14天一致布道大会的时候，我们有很多邀请卡，包括网络上的弟兄姐妹，我们有这个网络的邀请卡，麻烦你邀请你的亲朋好友，千万不要错过的机会，让你亲身能够经历福音真的是神的大能，他可以改变 Chris John 这位青少年孩子的生命，同样他也一定能够改变你的亲朋好友的生命，因为这福音是永远不改变的，神的大能永远不改变，因为神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永不改变的神。所以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你也不要以福音为耻，不要害怕，不要感觉到难为情，大胆的邀请你的同事、你的邻居、你的朋友、你的家人来参加14天的医治布道大会，让他们能够经历福音的大能。因为神爱世人，神爱他们，将独生子耶稣都赐给他们，叫他们能够信靠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主你真的是爱世上的每一个人，因为你愿意人人都悔改，不愿有一人沉沦。我们更是相信福音真的是主你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就我们为这14天一致布道大会来向你先感谢，来赞美你。我们要宣告，那将是我们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同事朋友，他们蒙恩得救的日子。因为主，你福音的大能就要彰显在他们身上。我们把我们的亲朋好友带到主你的面前，就你亲自来感动他们，也给我们勇敢、刚强、壮胆的心，勇敢的邀请他们，那我们不要错过这美好。蒙恩得救的日子，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荣耀赞美归给你，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阿们。这是让我们预备心，我们来领受这个圣餐。圣餐乃是教会的圣礼，乃是耶稣基督为他的门徒跟一切相信耶稣基督所预备的。所以如果你刚才进来的时候，如果你已经是受洗基督徒，还没有领受这个没有拿到这个饼和杯，请你举手，我们会给你哈。如果你还没有信主，还没有接受主的话呢，还没有受洗的话呢，盼望你快认识耶稣基督，让他能够成为你的救主。所以今天请你暂时关礼。如果你还没有认识主，还没有接受洗礼的话，请你暂时关礼，请你今天不要领受这个圣餐。在网络上的弟兄姐妹也是如此，在你的家中或者在聚集的地方，那个推派一位属灵的领袖，让他做你们当中的领导。当我们待会在做这个圣餐的时候，请你跟我一起来讲，一起来做，然后你可以分发给你家中或者你一起聚会的这个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哈。好，我们这时候一起来安静我们自己，因为圣灵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我们来到主的宝座前， 来到圣餐桌前，我们先来省察我们自己，求圣灵来关照我们，查看我们里面有什么罪行没有，我们是否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我们在神面前要认罪悔改，免得我们吃喝我们自己的罪，我们要认明这是主的身体主的宝血，因此来到神面前，我们先来认罪，先来悔改，求神再一次来赦免我们，一起来静默片刻的时间，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上阿爸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敬拜赞美尊崇你，因为主你是圣洁充满慈悲怜悯的主，主我们承认主我们是个罪人，我们在我们的言语行为上我们得罪神得罪人的，我们心中的污秽思想的污秽，我们心中的骄傲嫉妒纷争，主啊求主你来赦免，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因为主你应许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主你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不论我们心中里面知道的罪或者是隐而未现的罪，求主意来涂抹，那么在你面前主啊再一次领受你赦罪的恩典，再一次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主你的身体和你的宝血，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刚才进来的圣餐杯呢，其实有两层哈，就上面一层是这个杯，底下一层是这个饼哈。如果我们旁边有需要帮助的人，麻烦你告诉他一下，底下是饼，上面是杯哈。网络上如果你跟我们一起来领受圣餐的话，刚才推举了一个当中的这个领袖哈，请你这时候跟我一起做，然后待会就一起分发给你家中或者是一起聚会的弟兄姐妹。当我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以后就破开。递给门徒对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照样耶稣基督拿起杯来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为你们舍的，每逢你们如此行的时候，为的是纪念我。网络上弟兄姐妹，请这时候分发这些饼和杯给你的家人，这时候我们一起来用感恩的心来领受主的身体和主的宝血。他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领受主你的身体你的宝血的时候，让主你的爱再一次融化我们的心，那么知道说主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当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死，你的爱因此就向我们显明了。谢谢主你如此爱我们，如此的接纳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成为新造的人，而且你说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过去旧的捆绑都已经脱去了，旧的辖制都已经得自由了，旧的一切种种坏的习惯所有的罪行在你面前都已经完全的破除，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宣告，我们是得胜的，过去仇敌一切的捆绑一切的辖制都已经得以释放得以自由，因为耶稣基督说当神的儿子叫你得自由的时候，你就得自由了。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领受主你这样的恩典，领受主你给我们这样新造人的生命，让我们能够继续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过一个得胜，过一个满有主你同在能够荣神益人的生活。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这时候弟兄姐妹，让我们举起我们的右手，一起为六月份的代祷卡的事项，我们一起来同心来感恩来祷告。主，我们来感谢赞美你，为绿卡通过，为新冠病毒得医治，为亲子关系有改善，为常年做腰椎问题的医治，家人受洗感恩，我们感谢赞美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医治我们的身体，为卵巢肿瘤得医治，主要顺利开刀得医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因为你受的鞭伤我们的确得医治了，感谢赞美主。这是我们奉主的名，为身体上有需要医治的弟兄姐妹，求主你这时候医治的手安守在他们的身上，我们为胃癌的、脑癌的、肺癌的、乳癌的，你亲自降下你医治的恩典，打开闭锁的支气管得以治疗，手术后导致的小中风、皮肤痒、丝腺肿瘤、脑积水、肺肾炎、胆结石、 麻疹、肺发炎、肾结石、肺腺癌、病毒感染、膝盖疼痛、骨折、过敏、颈椎、红斑性狼疮、肝硬化、带状疱疹、尿道膀胱炎。求主你这种医治的恩膏你这时候按手在他们身上，我们宣告主一切疾病的灵都要离开他们的身体，所有的癌细胞都要枯竭衰退死去，离开他们的身体。因为主你说的鞭伤他们的医治了，哈利路亚。那医治的恩典、医治的恩膏、医治的河流在他们身上涌流，哈利路亚。主为乳房切除手术，主啊，胰脏肿瘤手术顺利及康复，还有脑震荡车祸后脑部重伤能够清醒，求神来保守。主啊，因为你说主啊，你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了，哈利路亚。我们宣告主你的平安、你的医治就完全临到弟兄姐妹的身上，他们的经历主你医治的恩典。我们感谢赞美主。这时候为信主的家人朋友来带到，为找工作的、考试的、申请绿卡的、面试的、 F1 签证的、婚姻的、伴侣的、顺利怀孕的，求你来预备。因为主你应许我们说你是耶和华以勒的神，在你的山上必有预备。为婚姻的关系、家庭的合一、亲子关系及人际关系的改善，孩子能够回转归向神，求你来带领。我邀请朋友来参加14天医治部大会，求神来感动、来引导。怎么把这一切的需要带到主你的宝座面前？主啊，求你亲自来怜悯，施行主你的恩典，施行你的拯救，好让来到你面前的人没有一个是突然返回的。谢谢我们的主，我们将一切的颂赞、尊贵、爱戴、全美容都归给你，因为只有你是配得的。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我们感谢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阿们阿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请将用过的这个杯放在这个塑胶袋内，带回那个投到外面的这个垃圾箱内。好，我们一起起立来唱着我们回忆的诗歌。主的神迹何等真实，
何其的伟大，在你也没有任何限制。虽然我看到这是不可能的现实，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
主你能力，
主你能力何其的伟大，在你也没有任何限制。虽然我看到这是不可能的现实，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相信你神迹如此真实，不是自己依靠实力，不是依靠你的力。我向你全心祈祷，你神迹如此真实。
当我感到
软弱无助，你能力显得完全。不是自己依靠实力，乃是依靠你的力。我向你全心祈祷，你的心如此真实。
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当他说我所受的鞭伤使你们得医治，神医治的恩典就是永留在你的身上。如果现在你身上有任何的病痛，有任何的瑕疵在你身上，任何的疼痛、任何的病症，就算按手在你病痛的地方，我求神的恩膏、医治的恩典就涌流在你身上。我们一起同心来为你来祷告，好不好？就是按手在你身上有病痛的地方，我们这时候一起来宣告，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在你面前，这时候把众弟兄姐妹带到你的宝座面前，主啊，你亲自降下主你医治的恩典， 医治的恩膏。主，你说，你说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了。哈利，我们这种奉主的名斥责一切的病痛从我们身上完全的撤除，一切所有的癌症的细胞从我们身上完全的离开。哈利，一切的忧郁症的你从我们身上完全的除去，一切的捆绑辖制要完全的释放的自由。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你，那主你医治的恩膏，医治的河流，这是永流永流永流掉，弟兄姐妹身上从他们的头顶到他们身上的每一个部分，有疼痛的部分，有疾病的部分，一直到他们的脚底，主你恢复，你照他们的柔美恢复他们身上的每一个器官，恢复他们身上的每一个身体的部分，在完全被你来恢复。主啊，让你医治的恩膏，医治的恩典，这是临到弟兄姐妹的身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我们领受主你的医治，领受主你的恩典，领受主你医治的恩典和医治的恩膏。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将荣耀赞美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为神给你的医治来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哈利路亚，哦，再次让这个副歌，哈利路亚。
当我感到软弱无助，你的名显得完全，我要决定的相信你曾经如此真实，不是自己依靠实力，乃是依靠你的名。我向你全心祈祷，你曾经如此真实。
再次来宣告，
当我感到软弱无助，你能力显得完全，我要全心的相信不是自己依靠实力，乃是依靠你的灵。我要你全心祈祷，你的基督是真实。
我要向你，
我向你全心祈祷，你的基督是真实。
哈利路亚。当你相信神医治的恩典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你信是得着，就必得着。阿们，就宣告感谢神的医治的恩典，领受他的恩典。在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刚才你听了我刚才所讲的福音，或者在网络上朋友们，你听了福音，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今天是最好的机会。刚才福音已经很清楚跟你讲一遍，神爱世人，耶稣爱你，对你有非常美好的计划。你要做的就是相信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我现在带你做一个决志的祷告，就是打开你的心，欢迎耶稣基督进到你的生命里面做你个人的救主。所以我祷告一句，你跟我祷告一句好吗？祷告出你自己听得见的声音，在网络上也是，在现场也是如此。预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做这个决志的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爱我，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赦免我的罪，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赐给我永生的生命。现在我打开我的心门，接受耶稣基督进到我的生命，做我的救主，赦免我的罪。我要一生敬拜你，我要一生跟随你。谢谢耶稣，听我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生命，阿们。恭喜你，如果你做了这个决定，你就是神家里的人了。哈利路亚，在耶稣救你就是新造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因此要请你做三件事情，首先第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至少两个人，或者在网络上告诉我们的同工，你今天决志相信耶稣基督了。第二件事情做什么呢？找一本圣经，那你能够好好来读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先从马可福音来读神的话，让你明白耶稣就所讲所做的事情。第三件事情，记得每个礼拜来到教会里面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阿们，阿们。恭喜你，再次愿神祝福你，让你的生命从此又不再一样了。我们一起同心来领受神的祝福。在祝福之后呢，我们会为弟兄姐妹有病痛的现场的弟兄姐妹来祷告。这时候请祷告团队先到前面来。待会我们祝福祷告以后呢，我们请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到前面来领受，弟兄姐妹跟你一同来祝福来祷告哈。我们先请祷告团队到前面来哈。好，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 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这么爱我们。主，你将你最宝贵的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你说你不会留下一点好处不给我们。为刚刚信主的家人向你献上感谢，你坚定他们的心，圣灵充满他们，他们爱慕耶稣，爱慕主你的话语，一生走在你的道路里面，永远不偏离。求主你这种亲自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者网络上的弟兄姐妹，他们知道福音的宝贵，知道主你愿意人人都悔改，不愿有一人沉沦，帮助我们勇敢的传主的福音，不论是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家人，他们勇敢的传福音的时候，让你的救恩速速的临到我们的家人。我们也把十四天医治部的大会交在主你的手中，我们宣告每一天都有人决志相信耶稣基督，每一天都有医治神迹发生在我们当中。主，我们相信，我们领受，因为主你是那位独行其事的神。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也相信福音本来就是主你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你的人。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这时候，当有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耶稣基督从荣耀中再来。阿门，阿门。来，这样荣归给我们的神。高旁边说：“神愿人人都悔改。”有需要代祷的，请来到前面，我们同工为你祷告。